第三十二章，律法与租约。亚当和夏娃在受造的时候就已明白上帝的律法，他们也熟悉律法对他们的条款，律法的训词已经写在他们心上。在人类违反律法堕落之后，律法并没有改变，只是上帝设立了补救的方式，使人类得以回到顺服的路上。上帝应许赐下一位救主，献祭的祭物就是指出基督的死为罪人做了伟大的赎罪祭。但如果人类始终没有违反上帝的律法，那么就不会有死亡，也不需要一位救主，因而也不需要献祭了。亚当曾把上帝的律法教导他的子孙，于是律法就父子相传的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了。上帝虽然为人类的救赎做了慈悲的准备，但接受救恩而愿意顺从的人却不多。由于违反律法，世界就变得非常的邪恶，以致上帝不得不用洪水洗净罪恶的污秽。此后，挪亚和他的家属将律法传流后代，把十条诫命教导他的子孙。及至世人又离弃了上帝之后，耶和华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关于他，上帝这样说：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又有割礼的仪式，授予他作为献身侍奉上帝的记号，就是他们愿意勇于拜偶像之风隔离，并顺从上帝律法的约。亚伯拉罕的子孙没有遵守这约，竟与异族联盟，并效法他们的行为，因此他们必须寄居在埃及为奴，但他们既与拜偶像的人相交，并受埃及人的压迫，上帝的诫命就因与外邦人鄙陋恶劣之教训相混淆，进一步受了玷污。所以当耶和华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隐在荣耀里，带着众天使降临西乃山，并在可畏的威严之中向百姓颁布他的律法。百姓既动辄忘记上帝的要求，所以他当时没有叫他们单凭记忆力来保守他的诫命，却将这些诫命写在石板上。他要从以色列民中除去一切使他圣律法与邪教的遗传相混淆和令他诫命与人类的条例或习惯相掺杂的因素。但他不仅是给了他们十条诫命，因百姓曾显明自己是那么易于被引诱偏离正路，所以他为每一项试探做了预防。上帝指示摩西把他所吩咐的律例法度详细的记录下来，这些指示是有关百姓对上帝和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对外人的义务，也就是十条诫命原则的细目，还要用明确的方式把这些律例宣布出来，使人人都不致有所误会。目的乃是维护那刻在石板上十条诫命的神圣性。如果人遵守了上帝的律法，就是亚当堕落之后上帝所赐给他的，也是挪亚所保持、亚伯拉罕所遵守的律法，他们就不需要割礼的仪式了。如果亚伯拉罕的子孙一直遵守了以割礼为记号的约，他们就不至于被引诱陷入拜偶像的罪中，也没在埃及过奴役生活的必要了。他们就必从心里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就不必在西乃山颁布律法或把它刻在石板上了。如果百姓实行了十条诫命的原则，也就不需要把附加的指示赐给摩西了。授予亚当的献祭制度也被他的子孙曲解了。迷信、拜偶像、残酷和淫乱的事败坏了上帝所指定的简单而意义深长的仪式。以色列民经过长期与拜偶像之人的来往，曾把许多邪教的风俗混杂在他们的敬拜之中，所以耶和华在西乃山把有关献祭之礼的确定教训赐给他们。在圣幕落成之后，上帝在施恩座上光明的祥云中与摩西相会，把有关献祭的制度以及在圣所里所要举行的敬拜仪式完全指示了他。遗文的律法就是这样传给摩西，而由摩西写在约书上的。但是 十条诫命的律法却是上帝亲口在西乃山所颁布，亲手写在石板上，而且是慎重的保存在约柜中的。有许多人想要把这两种律法混为一谈，用那简明遗文律法的经文来证明道德的律法已经废去，但是这种说法是曲解圣经的。这两种律法的区别非常的显著明白。遗文的律法乃是基督的表号，预指他的牺牲和他祭司的职分。希伯来人必须履行这个遗文的律法以及祭祀和条例，直到表号转变为本体的时候，就是基督舍命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时候为止。于是一切献祭的牺牲就要止息。基督所撤去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这遗文的律法。至于十条诫命的律法，诗人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基督亲自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我实在告诉你们，与其非常肯定，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他在这里所发挥的教训，乃是上帝律法的条款，不但过去如此，当时如此，而且是永久如此，与天地共存的。上帝的律法与他的宝座一样，永不变更，他要世世代代向人类维持他的条款。关于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尼希米曾经说过，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他这话必是指着十条诫命说的，因为他引证其中的一条说，不可起贪心。救主的死固然使那表号和影像式的律法废弃了，但一点也没有减除人遵守道德律法的责任。相反的，基督为救赎人类违犯律法之罪而需要受死这一个事实，正足以证明律法是不能变更的。那些声称基督来是要废去上帝的律法并取消旧约的人，说旧约时期乃是个黑暗的时期，并说犹太人的宗教只是一些形式和遗文，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那记载上帝如何对待他选民的全部圣史中，到处有伟大的自由拥有者鲜明的踪迹。在他做以色列人唯一的王并赐律法给他子民的时候，他所显示的全能和荣耀是最昭著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向世人显示过比这更大的威荣。在这里有非人手所执掌的王权，而且以色列人的那肉眼所不能见之君王的庄严威仪，是有莫可言宣的赫赫之威势。在上帝亲临的这一切显示中，他的荣耀是借着基督显明出来的。这不但在救主降临的时候，而也在人类堕落和发表应许救赎之后的一切世代中，上帝一直是在基督里将世人与自己和好。基督乃是先祖和旧约时代献祭制度的基础和中心。自从始祖犯罪以来，上帝和人类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交往。天父已经将世界交在基督手中，为要借着他中保的工作救赎人类，并维护上帝律法的权利和圣洁。天庭和堕落人类之间的一切交往一向是借着基督来进行的。那向我们始祖发表救赎应许的乃是上帝的儿子，那向诸先祖显示自己的也就是他。亚当、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摩西都曾明白福音，他们都曾仰望那借着人类的替身和中保所赐的救恩。古时这些圣人曾与那在肉身中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救主相交，其中有一些人曾与基督和天上的使者面对面交谈。基督不但是希伯来人在旷野时的领袖，那名称为耶和华隐在云柱中行在会众前的使者，他也是赐律法与以色列人的主。基督在西乃山的赫赫威荣之中，将那负十条诫命的律法传给一切百姓听。 那把刻在律法上的石板赐给摩西的也就是他。那借着众先知向他百姓说话的就是基督。使徒彼得曾写信给基督教会说，众先知论到这救恩，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写着旧约向我们说话的就是基督的声音，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在耶稣亲身在人间所发挥的教训之中，他叫百姓注意旧约圣经，他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当时的圣经只有旧约的书卷，上帝的儿子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并且他又加上一句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遗文的律法是基督所赐的，就是在人不需要遵守这律法之后，保罗还是向犹太人讲出他的论点和价值，显明他在救赎计划中的地位和他对基督工作的关系。这位大使徒宣称，这律法是光荣的，与他神圣的创始者相称。圣所中庄严的礼预表那显给后世伟大真理，馨香的烟云与以色列人的祷告一同上升，预表唯有基督的公义才能使罪人的祷告得蒙上帝的悦纳。祭坛上流血的牺牲指明一位将要来的救赎主，从至圣所里发出来的光辉就可以看出他的灵格，这样经过一代一代的黑暗与被盗，这些奉献之礼在世人心中保持了活泼的信仰，直到所应许的弥赛亚降临的时候。耶稣在还未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之前，就已经是他子民的光，世界的光。那照亮他的被罪恶所包围的黑暗世界的第一道光线是从基督那里来的，照亮在世人身上的每一线天上的光芒都是从他而来。在救赎的计划中，基督是阿拉法和俄梅加，是首先的和末后的。自从救主流了赦罪的宝血并升到天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以来，就有光从独楼地的十字架和天上的圣所中放射出来。但是我们所得更清楚的亮光，不应该是我们轻视古人从谕旨救主的表号上所领受的光。基督福音之光已经照在旧约制度上，就是遗文的律法更有意义。在新的真理显明的时候，原有的真理就必发挥更清楚的亮光，而且上帝的品德和旨意就更能在他对待选民的错置上显明出来了。我们所得的亮光越多，就越清楚地明了这救赎的计划乃是在实施上帝拯救人类的旨意。这样我们在上帝的话中就必领略到新的美妙，新的力量，我们也必以更深切更专一的兴趣来研究圣经了。许多人以为上帝曾在希伯来人与外邦人之间立了一道隔墙，并认为他曾从其余的人收回他大部分的爱，而把这爱集中在以色列人身上。殊不知上帝并没有叫他的百姓在自己和他们的同胞之间筑一道隔墙。上帝无限的爱心是普及一切地上的人，虽然他们拒绝了他，他仍是不断的要向他们显示自己，并使他们分享他的慈爱和恩惠。他赐福给选民乃是要他们为别人造福。上帝从前呼召亚伯拉罕，使他兴盛尊荣，而这位先祖的忠贞就成了他寄居之地的光。亚伯拉罕并没有避开他四围的人们，他曾与四围的国王保持友好的关系，其中有些人非常尊敬他，而且他的正直和无私，他的勇武和仁爱表现了上帝的品德。在米索波大米，在迦南，在埃及，就是在索多玛的居民之中，天上的上帝就借着他这位代表彰显出来了。上帝也是这样借着约瑟向埃及人和那些与埃及有关的国民显示了自己。耶和华为什么拣选约瑟并在埃及人中那么高举他呢？他很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使雅各的子孙成就自己的旨意， 但他要使约瑟做一个光，他把他置于法老的朝廷中，那么天上的光可以照到远近各地。由于约瑟在日常生活上所表现的智慧和公义、纯洁和慈善，并由于他对人民之利益的重视，何况他们是拜偶像的人，他就成了基督的代表。这些敬拜外邦之神的人民，在全埃及所感激所称赞的恩人身上，看出他的创造主和救赎主的爱。照样，上帝借着摩西在当时地上最大国度的宝座旁边点了一盏明灯，使凡愿意的人都可以认识永生的真神。而且在这一切亮光都照耀在埃及人身上之后，上帝才伸手降灾刑罚他们。在拯救以色列人处理埃及地的事上，上帝大能的名声就传到远近各处，耶利哥城的好战居民便因而恐惧站立了。住在城中的喇合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几百年之后，非利士人的祭司还向百姓提起上帝在埃及所降的灾难，警告他们不可抗拒以色列的上帝。上帝呼召以色列人，赐福于他们，高举他们，并不是叫他们借着顺从他的律法而独享他的恩宠和恩惠，乃是要借着他们向地上一切的人显示自己。他吩咐他们从四围拜偶像的列国中分别出来，就是要完成这个目的。拜偶像和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罪恶都是上帝所憎恶的，所以他吩咐他的子民不可与其他国家的人混杂，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以致忘记上帝。他禁止他们与拜偶像的人通婚，唯恐他们被引诱离弃他。今日上帝的子民正与当时一样，必须清洁，不沾染世俗。他们必须保守自己脱离世俗的风气，因为这风气是与真理和公义对立的。但是上帝无意叫他的子民自以为意，闭关自守，以致不能对世人发挥感化力。各时代跟从基督的人都该像他们的夫子一样，做世上的光。救主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就是世上的人。他又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正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约瑟和摩西所做的，也正是上帝要他子民以色列人所做的。以色列人之所以隐藏了他们的光，而没有让他照耀在四围的民族之前，乃是因为他们那存着不信的恶心被撒旦所控制，而且这同样偏执的精神，若不是使他们随着外邦人犯罪，就是使他们骄傲自大，闭关自守的与世人隔离，好像上帝的慈爱和照顾是他们所专有似的。圣经中曾提出两种律法，一种是永久不变的，一种是临时暂定的。照样，约也有两种。恩典的约乃是起初在人类堕落之后，上帝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时，在伊甸园与人订立的。这约向人提供赦罪之福和上帝恩典的帮助，使他们以后能借着相信基督而顺从上帝。在他们忠实履行上帝律法的条件之下，这约也应许他们永生。古代一切先祖都是这样得到了救赎的盼望。上帝在以下的应许中与亚伯拉罕重立这约，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应许是指着基督说的。亚伯拉罕明白这一点，他也相信基督赦免了他的罪，而且那使他得称为义的就是这个信心。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也维护了他律法的威信。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上帝为他忠心仆人所做的见证是，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耶和华向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旧约虽然向亚当定立，而又向亚伯拉罕重申，但是非到基督受死就不能生效。自从上帝第一次发出救赎的消息以来，这约就因了上帝的应许而成立，人也曾因了信而接受了他，但是他必须经过基督坚定之后才能称为新约。上帝的律法是这约的基础，因为这约无非是使世人重新与上帝旨意和谐的一种方法，使他们能以遵守上帝的律法。另外一个约，经上称为旧约，是上帝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立，当时便用牺牲的血来坚定的。但亚伯拉罕的约是用基督的血来坚定的，所以称为第二个约或新约。因为坚定这约所流的血是在为坚定第一个约所流的血以后，这新约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就已经成立，因那时是以上帝的应许和他所起的誓为证的。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亚伯拉罕的约包括了救赎的应许，那么为什么又在西乃山另立别的约呢？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大都丧失了对上帝的认识，也不明白他和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原则。上帝拯救他们从埃及出来，是要向他们显明他的能力和慈怜，使他们可以敬爱他，信靠他。他引领他们到了红海，那时他们被埃及人追赶，似乎无法逃脱，使他们可以认明自己全然无路可走，而必须依靠上帝的帮助，然后他才为他们施行拯救。这样他们就充满了敬爱和感谢上帝的心，并相信唯有他的能力能帮助他们。他既已经拯救他们脱离世俗的奴役，所以现在就把他们收为自己的仆人。但是还有更大的真理要铭刻在他们心上，他们居住在拜偶像和败坏的风俗之中，对上帝的圣洁未曾认识清楚，他们内心的罪恶又极重，无力顺从上帝的律法。他们自己怎样需要一位救主，这一切都必须学习。上帝领他们到西乃山，显示了自己的荣耀，又将律法赐给他们，在顺从的条件下应许他们极大的福分。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百姓不明白自己内心的罪恶，也不知道自己没有基督就不可能遵守上帝的律法，竟贸然与上帝立约。他们既觉得自己能建立自己的义，所以就公然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他们曾看见上帝在可畏的威严之中颁布律法，也曾在山前恐惧战惊，但仅仅过了几周就破坏了自己与上帝所立的约，在雕刻的偶像之前跪拜。他们不能希望借着自己所破坏了的约得到上帝的恩眷，如今他们既看出自己的罪孽深重和需要赦免，就是自己觉得需要亚伯拉罕立约所显示和献祭制度所预表的救主。如今借着信和爱，他们就与那拯救他们脱离罪恶捆绑的上帝坚定的盟约，这时他们才可以赏识到新约的福。旧约的条件乃是顺命的生，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不坚守遵行的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新约则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这应许包括赦罪、上帝恩典的更新人心，并使之与上帝律法的原则相符。耶和华说，那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圣灵要把那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我们不是要建立自己的义，乃是要接受基督的义。他的血要为我们赎罪，他的顺从要当作我们的顺从被悦纳。于是那被圣灵更新的心必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借着基督的恩典，我们便能顺从那写在我们心板上的上帝的律法了。我们有了基督的灵，就必照主所行的去行。基督曾借着先知论道自己说，我的上帝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他在世间时也曾说过，那差我来的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使徒保罗清楚地说明在新约之下信心与律法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不能使人称义，因为人在罪恶的本性中不能遵守律法，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犹太人律法中的仪文和仪礼所预表的救主，就是福音所显明的救主。那曾隐蔽他圣体的云彩已经散开，云雾和阴影都已不见，世界的救世主耶稣已显现在人前了。那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并将仪文律法的条例交给摩西的，就是在山边发挥宝训的基督。他所提出做律法和先知基础之爱上帝的大原则，无非是重申他当时借着摩西传给希伯来人的道理。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爱人如己。在新约旧约的两个时期中，教师原是一位，上帝所要的还是一样，他政权的原则也是一样，因为一切都是从这一位主而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